Recording in progress.
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有两个新年了，开心吗？是的，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庆祝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啊！中国人，我们有两个新年啊，也正好在这里庆祝一个。现在到我们真正有时候我们觉得更兴奋的日子啊！我在麻州。那个角落，如果我不出去城市那边是没有那么兴奋的啊。我们那个区是很安静的哈，啊，都是本地人，我们是外来的人哈，看不到很多外来的人，这个本地人很多，他们也没有说要庆祝这个旧历新年啊，所以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庆祝啊。谢谢教会给我们来到这边一起庆祝啊。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我后来准备的时候呢，就觉得还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就加强了，不是他们怎么样啊？是哥罗西书3章18节到25节都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顺服的主题啊。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在主里面相养你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不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这从主你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我们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启示了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拿着你给我们的话语，永久不变的、永恒你的话语来指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有一个清楚的、绝对的权威，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更把你的救恩丰丰富富赐给我们凡是相信你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多了一个，就是我们很需要的力量，生命，就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与耶稣共同连结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有着所有你要给我们的资源，可以活出一个你本来计划要我们过的生命。今天我们一同在新的一年，要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仰望，愿主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指引。带领我们有进一步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所接触的我们自己也在当中享受主你丰盛的人生。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有两个新年啊，正如我们也有两个生日。如果你是信的耶稣，我们有肉身的生日，也有从灵生的生日。就是当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重新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时候，我们跟神重新连接起来啊。所以提醒我们，这个新年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提醒我们两次啊。这是今年的真的今年的最后一次喽啊！我们要弃旧迎新，我们要除去一切。神说你不要再这样打滚了。要好好的前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思想这个题目啊。但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真诚相爱、同心建造啊。教会有个很好的主题，那这个主题本身是我们集中今年里面希望大家一同的活出来，共同的达成。那这个目标很非常好，这个但是不 能够取代神最终对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信义。我们不单单是要有爱，有同心建造，更是要把这份生命能够带给很多还没有认识他的人，不单单在本地，也在整个世界。希望神使用我们哈。所以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做呢？哈，就是在上次我们一直在思想的时候，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一个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我们必须要跟神有生命的连接，而且这个已经发生在保罗说哥罗西弟兄姐妹，你们已经有了，有一个神给你们很丰盛的人生，只要继续按照这个生命来前进。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而且这种生命，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当他们聚在一起成为教会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当中产生很不同的生命啊。上次我们就讲到教会的 DNA 啊，就是有六个有5个方面哈，就是有爱，有基督的平安，在圣心里面做评断，我这样做对不对呢？基督的当中的平安会告诉我们。也要感谢来回应一切，因为所有都是神领受的。还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正确的一个指标，知道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去生活，而且在过程当中注目主的带领，主是怎么样来使用我们，我们成为主的代表。所以在个人跟教会里面，就是一个新的一年里面，这个是我们整体上面应该要不断的互相的影响，个人有个人就带来。一起聚在一起的影响，一起聚在的影响，如果都是带着这样的话，又会同样的影响我们啊。如果我们缺乏很多的爱，在这个教会的聚集里面，我们体会到要爱从其他人的身上看到怎么样互相相爱的时候，我们也会带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个人的不同层面里面学习把这些活出来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啊，挑战啊，就是在我们看到，在我们始祖，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说？我们的开始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离开神啊，听从了外来的一个试探啊，而且他决定要听从犯罪了啊，所以当时亚当夏娃都选择不听从神，你不要吃啊，他选择了我要吃，我喜欢吃，而且我听到吃了之后有这些好处啊。啊，我就相信了啊，所以个结果就产生一个跟神隔绝的一个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今天历世历代人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里面有一个不能够抗拒、抵抗、靠人力不能够胜过的我们的罪的倾向，一种的不喜欢听权威，不喜欢听绝对权威，特别神。的意思，我要走自己的路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说我们知道那些不好，那些都是偶像。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偶像"这个字，的确形容得很好。我们说这些是偶像，我们很多说这是我的偶像，是就是偶像啊！为什么你还爱他、听他呢？对的，我们很多偶像的时候，我们都有 fans 嘛，哈，英文是 fans，我们叫粉丝啊，我们都是他的粉丝，那我们就跟着那个我们的偶像来。做各样事情，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知道这个是偶像，我们把它打碎。但之后我们也会说，哎，我马上把我同样的粉丝告诉他们啊，我们怎么样继续 enjoy 现在这个时刻啊？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大环境，也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个人的不断的征战。如果你真的信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新的倾向，一个旧的倾向。新的倾向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倾向会更共鸣啊。那但是我们里面旧的倾向就是跟这个世界，跟开头一直以来很多不好的自私、自我中心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征战常常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胜过它，我们要胜过它。我们一直强调，我们靠自己是不能胜过他。我们需要靠着神给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生命主宰强大 啊，所以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强大的时候，才能够胜过这个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不好的动机、不好的各方面哈。所以，哥罗西教会，哥罗西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啊。保罗啊，不单单是针对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特别特殊的讲到，我们必须要完全的回应跟这位啊无可比拟的神基督完全活在一起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对我们每一个啊，弟兄姐妹，今天是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也同样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当时的他们面对犹太主义的律法主义，那今天我们同样的面对很多的权威的主义，他们说这个是权威啊，我是权威，有在当中要你跟从他们，甚至在我们说我们信主的圈子里面，很多人也会用这个权威，你要听这个圣经的话，但是你要听我啊！很多不知不觉，他们把很多的圣经的话语变成他们的一个兵器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读圣经，明白这个是不是他已经过度了，过度把这个圣经解释变成他的一个手段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所以第二个，他们面对的当时的灵智派就是很多神秘主义，我是比你更厉害，因为我有这种经历，我这种体会啊，所以我必须要教导你成为你的主宰啊，然后你也应该要追求这样。就是当时他们面对这个一些这样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也面对很多人，他们说我有这个经历，我觉得是这样解释，他们都是把很多我们看得见很明显的圣经的内容解释到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解释，这非常的危险啊！有时候他们分不开，这个是应用还是真正的解释？所以把很多我个人的应用放在解释里面，就变成很容易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很多的问题。第三，就是虚有其表的信仰。当时他们面对很多表面是很多遵从一起聚集，但是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生命的影响。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我们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我们只是跟从一些类型的一些活动，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真正活出基督信仰里面真正的核心。所以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出来很重要，这个表哈，我们以前看过，如果有机会你看，在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创造我们是要跟他完完全全有个很好的沟通，也给我们很多特别的一些我们说潜力啊，人有我们从今天的话语是科学的主义，我们能够去了解很多，了解一个事情啊，而且做出很多原则。另外，我们也有道德的意识，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去那边定很多的规矩，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哲学的意识去分析合理，我们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关系？那这些如果，但是如果没有神，离开神的时候，就变成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啊，讲到人用很多这种人的这种过程，没有神排除神之外，定出很多假设的原则啊，把科学变成完全绝对，科学主义跟实际科学是不同的事情。把它完全定为最高的权威来评定一切啊，譬如我是练历史的，哦，我是练历史的时候，我不是用科学的来，也可以证明一些事情，因为那个事情是发生过在历史的事件里面，好像今天法庭里面都是用这个方式来评定，当然也用一些科学的来证明东西，但是主要很多时候证明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有没有实际的目击证人？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希望重建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不是单单在一些推理实验里面来推出来的原则哈。所以这个是发现神在当中设立这些，让我们去。如果离开他，我们把这些很多弄成了一些，变成很多的规条去管理人，而且更是用很多的一些哲理去解释合理化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啊不同的一些法律或怎么样，都是用很多这些来既定出来， 很多是按照人的这种的情欲各样的方向来定出很多规矩哈。但是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有基督的话，我们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来看到这位绝对的神，我们也承认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我们也从他的角度来去看事情，那我们就能够经历一个不一样的超越的人生啊！所以哥罗西书对我们是很重要，他讲到我们要脱离。他解释了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是我们情欲里面的罪，还有自私的罪，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隐藏在我们里面。我们说刚刚有两个律，其中一个律就是带着情欲感官的罪，另外一个就自私的罪，这些都常常影响我们。如果我们不是有神给我们的真正的清楚的指标，跟神的力量的话，我们是很难胜过啊，很难胜过。但在哥罗西教会里面，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已经有新人的生命啊，你们是在神两中是神所爱的，而且你们可以拥有各样新人的特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各样彼此饶恕的心。”这些生命是可以发生的，只要我们继续的连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让他的生命显露出来，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生命一切。所以讲来，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活现出来呢？今天我们的经文就很重要的讲给我们听，我们必须要面对神给我们的各样的真实的真理。去有合适的回应啊！这个图我常常都放出来啊，甚至他们说：“哎呀，又是重复这个啊！”希望这个不能够不是对你们觉得很闷。这个是我们人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图画。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正确的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话，我们看事情就出现问题，我们也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不知道什么是坏。那我们没有这些，我们根本做出来的就是随意啊！所以一定有很多一定部分，一些可能是不对的，可能是不好的，可能是不真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表达出来啊，可能我们也不想，因为我们会面对这些后果，因为这些不真实的、不对的。不好的，在影响着我们，也影响周围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不一定要很重要的，常常去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的，就是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绝对的真理里面那边来更新我们的话。这个不单单思想的一个过程，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透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透过他的话语，一同来帮助我们能够。逐渐的完成啊，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说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我们被动的在里面按照神的意思来更新，就好像手用这个蝴蝶那个 metamorphosis 那个蜕变啊，从一个好像蛹啊，但是变出来是一个很漂亮的蝴蝶，这过程里面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过程，所以在。讲到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新的一年又来了，我们怎么样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这种生命，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经文，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强调的，就是顺服，顺服，认识到这个不同的形容里面，今天看到有好像三大类的情况或者三类的对象里面。其实也可以说是关键都在一个重要的因素——顺服。但这个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呢？我们特别猜想，这个是一个有爱的顺服才能够产生出来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新的一年在今年是啊，进入龙年啊，我们龙年的时候，希望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从个人。 以致我们周围的情况我都能够影响，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能够跟过去不一样，而带来刚刚我们唱诗歌讲到要祝福，祝福是需要代价的，就是我们在过程里面要调整哦。所以这边提到有两个层次，一个在神的层次里面，我们认为对神，还是我们只停留在本一个人的层次里面，还是讲人怎么生活，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但这个经文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其实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有七个方面。我们这里说七个 mountains 啊，包括我们的不同的家庭。我们的所信仰，我们的教育里面，在社会里面的经济、商业或者是政府里面，媒体，甚至是我们的娱乐啊，你看到今天娱乐事业可以影响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啊，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七个影响，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当中介入在当中啊，而且在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国家里面，在神的安排里面，按照整个圣经旧约里面的安排，我们看到神透过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他的神给他们的一个方向，就是有他们的宪法、十诫、爱神、爱人如己。他们在他们的同样的给放在这边有七个不同的这个下面。主导着他们每一个层面，所以这个在一个国家里面应该是最理想的，但是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要求他们完全都按照神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就是他们要把神的这个意思传达出去，要透过神的这种方式来产生影响，对很多人产生很多。实际神希望的好处，但是同时也透过他们出去的时候，同时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所以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同时一样被吩咐，同样要遍满全地，同样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而且帮助那些人同样的产生这种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最终的目的啊！所以刚才我说，我们不单单是能够在这里真诚相爱，而且不上同心建造，为了什么？我们为了就是要达成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要完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我们不会在世上没有任何的作用，神要使用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哎，又走回去了，对不起。所以，在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过程里面，特别保罗在这里去对他们解释，怎么样具体地活出这种在地上却好像天上连接起来的影响的生活呢？他特别举出三个不同的层面，这个层面里面其实都是跟顺服有关系的啊。所以在不同的。这种夫妻、父母亲跟儿女、仆人跟主人啊，我很高兴今天我们的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去教会有机会分享父亲节、母亲节，但坐在上面的都是母亲、父亲，孩子不见了，所以讲的信息都是没关系的啊，都是我们自己啊，对我们年老的父母亲啊，对我们年老的父亲，但他已经过世了，很遗憾，不能做什么了啊。这个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年轻的坐在一起，非常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其实神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神在世界里面设立的有几个很重要，他亲自设立的啊，一个我们说 institution 或者一个单位啊。第一个就是家庭，首先是家庭，然后是政府啊，然后就是教会啊，对不对？所以一个次序来看到，家庭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单位，它影响了整个未来， 政府也是其中一个。那你的孩子怎么会当官呢？就这么影响政府，对不对？啊，你的孩子去在不同的地方影响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这里可以说，这里讲到三个层面，你说头两个都是在家庭里发生，第三个是不同，我们把它今天放在工作里面啊，工作，但其实它也是对当时来说也可能发生在家庭里面，因为很多都是奴仆、奴隶啊，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面当管家，听从那个主人吩咐去照顾他们的儿女啊，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哈。所以可以说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可以应用在一个工作的层面、服事的层面里面来说哈。所以在这三个层面里面，我们看到神很清楚有清楚的方向啊，三种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里面都是包括在顺服，而且特别是顺服神的这关系里面。好，第一个夫妻的关系啊，这个是蛮有挑战的啊。刚刚上个礼拜我们在预备大家在谈的时候，跟一些我的同事在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啊，下一年是什么年呢？他们都不太懂，有些说什么年呢？我说龙年。大家说啊，你出生是什么几月啊？几年呢、啊？看你是属于哪一年？他们就讲啊。然后有一个说：“哎呀，他是真的是龙年哦，他是龙年出生啊，龙年啊。”然后他说：“啊，但是我的龙，他说我的龙年今年不是一个很好的啊。”他是一个本地人嘛，他以为是1月1号就是龙年开始了。他说不太好。我说为什么不太好啊？因为我刚刚跟我的先生办离婚了，我说这是不好的一个一年啦啊，我们说哎还没有啊，我们鼓励他哎还没有开始呢，我们的龙年是在啊旧历还没开始呢，你那个在之前是前一年，是开玩笑这样说。那我们周围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最核心的一个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里面面对很大的挑战。如果作为一个牧师，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人做出辅导，我们都会问：“那你开头为什么会爱他呢？” 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个爱呢？”啊，他们就讲很多很多，太复杂了，很难去形容太多不同的事情哈。有些就说：“啊，他的父亲不好，所以令我对我不好。”啊，很多人都这是很多的复杂的问题。但是这里简单来说，我们看到神给创造这个，设立这个夫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作上面的一个图画啊，他说：“妻子，你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局里面是相宜的，或者是就是一个合适的、对的、好的啊。然后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辅待他们。所以在不同的这个好像是讲到两方面，不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不是说告诉丈夫妻子要顺服你，不是讲这个，是讲到大家之间相互在一起，在神的安排里面应该怎么样互相的生活，对啊，而且这个生活是一个应该有爱的，如果没有爱，为什么结婚呢？对啊，有时候问他们，你们现在还有爱吗？哦，有时候问他们，他们讲不出来，对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有爱呢？你爱什么呢？你爱他什么呢？他就要重新想想，我那个时候爱他的金钱，我那个时候爱他的相貌，我爱他，因为我跟他玩得很好，我爱他，因为他像我爸爸啊，我这样很多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这里神没有把这些放进去，因为如果我们想这些复杂的问题，就好像有好多人在推销东西给你，又给讲给你听很多很多，这个，今天你人家推销叫你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出很多，让你心中，哎呀，对对对对，是这样这样。结果你买他的东西，但神不是这样。神告诉我们，啊，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有这个安排，但是他就定下来说，当夫妻一起的时候，妻子有一个回应，对丈夫顺服。其实这个字很重要，这个顺服是一个选择，把自己放下来，去尊重，去支持另外一方。可以说，这是也是这个在整个的角色里面的一个重点啊。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帮助者是同等，而且有时候更比他更强。但他愿意因为神的安排、神的角色的配合，他把他谦卑的在下面来支持，让丈夫能够成功啊。所以这个是神这个方面的安排啊。因为只有两个夫妻，那既定有一个最后两个不同意见的时候，谁做决定啊？啊，那个当然说妻子说她觉得决定永远不好啊，我觉得决定最好。所以当你每次跟丈夫这样讲的时候，丈夫就觉得不被尊重了，于是就累积很多的气了，心中就对你啊很不高兴了，慢慢就成为很多的后遗症了，对不对？这些都可能发生，但是我们不讲这个啊。那这里我们看到，丈夫跟妻子，丈夫怎么样？你要爱自己，爱他，不是要更令到他得到安全，对不对？你要爱他，让他感觉到安全。当我跟一个同事谈话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丈夫真不好，他们也在论离婚。哎呀，真的很不好。”然后他说：“哎呀，丈夫就很强势的，什么都要听他的啊，什么都要听他的。”啊，结果令到他很不高兴。他说：“我有独立啊，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做啊？他出去工作完回来就躺在那边，要我什么都做，我有工作啊。”很多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同样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啊，他觉得他被苦待，为什么他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产生真实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如果按其他的经文，另外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哈，就是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命啊，所以他成为优先，他死是我死，我先死，他不要死，就是要舍命，对不对？这个这样的来形容，而且他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身子，也等于好像神爱教会一样，这样。所以这个形容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当啊，你听到如果有丈夫说妻子你要顺服我，很强势的话，哎，他一点不懂啊，圣经里面讲的话啊，他不懂。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有些基督徒的丈夫也是这样啊，所以非常的遗憾，这种的他的生命、他的家庭就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啊，不单单对他们之间。更是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们家庭里面其他的成员啊，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很再 elaborate 哈、啊，就是儿女啊，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也失去志气。这边讲什么？如果一个父母亲他们有不好的关系，会影响到儿女，对呀、啊。啊，有没有发过？有时候，如果他们不听父母亲，是因为他看到父母亲里面的一些情况了。啊，我们看守过一个 couple，他们就是他的孩子都站在他太太那边，就是他太太那边，因为丈夫明显做的不对啊，但是他太太就他的妻子被欺负了，所以孩子都站在他那边，所以他们都看得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儿女在当中。他们会因为父母亲的情况受到影响，他们会是怎么样？他们未来对婚姻、对家庭的看法也有影响啊。在我工作里面有另外一个，他说他们是同居没有结婚了，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父母亲也是产生很多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没有结婚，就一起生活。那这个也是一个他们的选择，对不对？但是这个肯定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的影响，但这里父母亲对孩子有这些不好的影响，但同时父母亲也有一个责任啊，去在神交托给他的过程当中去按照神的意思来建立他们。所以这边讲到做父亲、做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去志气，不要令他们失去那个动力、生活动力，去追求生命的动力啊。前面讲到儿女要凡事听从，跟上面顺从顺服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比较严重的要听从，就是 obey 啊，就是应该要听了啊，就好像军人你要听军官啊，这个是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相信，这个儿女他不是只到 adult 的儿女了哦，所以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在他独立之前，当然独立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说他没有结婚还是不独立啊，哦，这个很多中国人很多观念是我们觉得要面对挑战，好的呀。他已经到一个年龄，他自己做决定，在这时候，他可能我们不能够说凡事都完全听从，对不对？我们要给他一个空间去做一些成熟的 decision 啊。但是他在过程里面，从很小开始，他需要在听从的过程里面学习什么是对他好，什么是不好。而且的确，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的时候。父母亲有个责任去帮助他们调整的时候，他们是需要听从，对啊，需要是听从。但是我们不能够很多的过度的令到孩子他失去了那种动力去继续的学习。他很多孩子他们其实看到他们其实在过程里面很多可能面对挑战失败，在他们幼小的生命当中需要被鼓励去被支持，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做父母亲的在那个时候，应该在他们面对这些情况里面，按照他们的情况来适当的做出鼓励啊，不是在落井下石啊，就是在他们在叫你知道错没有？你做的错没有？这个是太令他们会失去那种成长的动力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儿女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就是父母亲，如果他们按照神的意思来当中来建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学习怎么样透过这种听从的过程培养我们一种生命。因为在当你们离开了这个家庭出去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家庭里面是对你还是可以容忍，外面是不能够啊，外面很多人对你。真的要你听他，不听他就对你很多的行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就扮演一个角色，帮助我们在那边培育一种能够真正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层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看到父啊，在以弗所书也讲到这两个同样类似，而且强调了我们有一个。长寿的应许给儿女，如果你们在过程当中去听从的话啊，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已经到一定的年龄的话，应该你父母亲对你应该有一定的自由度给你去做自己的决定，这个是应该的。如果父母亲还没有的话，甚至我看到在托老所很多年长的对那些已经孩子有孙的，他们还是同样的这样，他自己也不高兴，家里也不高兴啊。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家庭已经设立了啊。所以父母亲应该不再在当中去做他们那个家庭的一些决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三个关系呢，就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这边特别讲到，都是一个顺服啊，主人跟仆人都同样要顺服神。特别他强调仆人听从主人啊。当时如果是一个奴仆的话，的确凡事都听从啊。但如果你的主人是好的话，他对你的要求也是合理，对不对？也不会。啊，所以甚至如果他不好的话也没办法，他是你主人哈、啊。但是这里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呢？诚心的、诚实、真实的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生活，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呢？对不对？如果你敬畏神的话，神在看遍看着你，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你还会怎么做呢？你会偷懒吗？你会不做吗？今天很多老板啊。他们常常怕我们偷懒的啊！哎，你看到你闲着，就给你，你快点做这个做这个。其实我也是看到，我在托老所也看到，你是太无聊了这样做，对不对？对那些人太过分了，对吧？你又没有事情给他做，你说你不能闲着，他做什么？你去打扫一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你说好像不行这样啊，这个是有点过分啊，当然是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啊？那我们。 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一个工作的人，我们的确是为什么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为主而做，对啊，我做这个不是因为单单为了那个金钱啊，我是做是为了一个神给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生活的时候活出来啊。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一个主人跟仆人，那主人怎么样呢？主人这里后面也是在以弗所书比较明显讲到有一位主啊。主人的也要好好的对待，如果你是这个基督徒的老板，你是老板的话，或者你是主管，你对下面的人应该按照神的意思来怎么样管理他们啊，不是苦待他们，不是要怎么样哈、啊？所以这个也是这里提到，所以这三种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关键都在一个顺服的一个层面里面，顺服啊，所以刚刚说这里特别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顺服，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层面，你甘心乐意主动的，为了达成一个目的，或者为了对方的好处，你甘愿的来听他啊，这个是用在妻子的身上的，不要误会啊，说妻子也不是完全听从了。他有一个更高的神，但是因为他顺服这个神，所以他选择这样来帮助丈夫成长，帮助丈夫成为一个真正在家庭里面或者其他方面成长。妻子这种顺服也不用于顺服所有的男性啊，有很多人误会，我在家里顺服丈夫，我在这里也顺服每一个男生啊，不是对，这个错误的，完全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必须要明白的哈。听从呢，就是比较刚才我们看到经文是用于听从，是完全的听从，按照那个意思。这个对于一个儿女，年小的儿女在过程当中，父母对他们的一个帮助成长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要学习到一生，学习到很重要的顺服、顺从的功课是很重要。我们。也在学习这个。当我们对神顺服，就是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神。但是在我们完完全全的去顺从他，我们还在不断的一个过程啊，不断过程里面去听从，因为他是绝对的神，我们当然应该可以完完全全的听从。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偶尔听听，喜欢时候听听啊，这个是很大问题哈。所以，因为我们对主的顺服或者听从，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关系啊。我们也真正从一个旧的改变成新的，那个不单单是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整个世界。一个家庭里面，因为有这种关系，影响整个家庭里面有个更美好、和谐、爱的一个家庭，更是影响跟他们接触的其他的家庭。其他的社区啊，另外也因为有这个社区的影响，对整个国家也产生影响。就国家有这样的影响，对整个世界也会产生影响哦。所以，我们看到爱的顺服有不太一样哦。今天我们这里讲到的是基督徒，当我面对神的时候，神告诉我们应该有的一种顺服是怎么样啊？但是跟世界外面讲到。顺服顺从要不一样啊！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这种顺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也因为他对我们生命的爱跟工作，我们对他一个回应，顺服顺从啊！但外面的呢，外面都是用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要人顺服，用势力。地位来强压在人的身上，强迫啊，或者是啊，如果政府的话有势力啊啊，那天我们在谈，跟谁在谈，忘记了哈、啊。为什么如果每个人有枪会怎么样呢？啊，中国会不一样了啊，对啊，就不同的意见啊，对啊，对啊，如果有枪的话，那就不同了。那个政府的力量就大大受影响了，不能够随便强制的 去压制人，对不对？所以在美国，如果枪收起来是吧，是很大问题的啊。另外，这个爱的顺服是心灵里面的，那个心灵里面啊，我心中从心里发出来的对这个一个决定啊。但是这个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意思的时候，是外加的强压的一种要求了啊。那第三个就是，当我们有爱的顺服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根据我们相信，所以我们顺服，我信而顺服，我们也有盼望知道未来怎么样，我们去按照这个意思方向来行，我们也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去按照这个方式甘愿，甚至有时候放下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为了达成未来或者其他人的好处，能舍弃自己为其他人。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的世界上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角度来做，我听不听、顺服不顺服的一个过程啊。有一本书啊，我昨天洗完澡出来，但是在我的在我的应该在我的 storeroom 里面，书还没有弄出来，很多箱的书都堆在里面，不知道在哪里啊，还在 storeroom 啊。这个叫 singleness of heart 啊，我们的心应该有一个不再分隔的一个心啊，这个心，所以他讲的人的心里面有分隔不存啊，这个不存里面有本身的角度，有跟一群人的角度啊，那这个他讲到就不存里面在动机上面呢，本身可能有希望得到回报。因为这个希望得到回报而做一些事情，而做一些好像顺从、顺服的工作。第二是害怕被不被接纳，所以这个在群体里面，在个人里面，都因为这两个会产生，都是希望有些回报，有期望得到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说你爱神，为了什么爱神？他说因为神给我好东西了。啊，那这个你为了好东西你信神了，那这个动机就是还没有达到神希望你是真的爱他啊。比如夫妻他们相处，你为什么爱他？为他们在跟他结婚，因为事实列出来为什么这个就慢慢就发现，如果这个是真的是那个原因的话，最后慢慢当这个目的那个回报已经达到的时候。就那个爱就不存在了，那个不再是爱了，对不对？因为你达到你的利益啊。另外，如果个人的话，跟群体里面都可能是比较，因为比较人家这样，我这样，我这样啊，不做好像不好这样啊。那第四就是自义跟价值啊，我自己觉得我很好，我的价值是都怎么样来决定我做这个行动啊。第五是自我嘉许跟自我陶醉表现出来。啊，另外第六个是有点牺牲，一个牺牲我在群体里面我贡献自己啊，有点这种倾向啊。那除了这个有这个内在的动机不行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拦阻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专一的那个心是一致的。我们有很多的假象，刚刚。很多很多啊！我这样做就有怎么的回报？我这样做为人家会接纳我，很多很多的假象啊，是不一定啊。人家对你做的事情可能有另外一个看法。你的本身，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本意是好的，人家看不到，人觉得你是恶意的，有时候这样，对不对？所以很多我们这些假象，希望有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啊。另外，我们很忙碌的，我们忙忙碌碌在这个。不知道你今天一天里面做了什么？我说，哎呀，忙忙忙忙完，第二天又来了，又是重，有些是重复的啊。我太太就又要煮饭了，弄饭盒，早上弄饭盒，然后就准备很多东西哈。对，忙忙碌碌，而且是我们里面根本没有那种真正跟神联系的那种动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冷不热，甚至。第四个，我们拒绝，我们不要变了，都一把年纪了，不要变了，我们已经这样了，不变了这些都会拦阻我们对神的，对我们不断的工作拦阻了。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在每一年有新的改变的可能原因，也不能够产生那种真正对人的影响力啊。有一本书啊，叫做《Emotional Healthy Spirituality》啊，这是个情感，特别感到情感里面情商上面健康。他说，当我们不认识自己，会陷入很多自我的一个。各样的试探着用外在的东西去定义、解释、肯定自己的价值，包括我们的表现、我们所拥有的、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的欢迎程度，我们这样就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个生活上面，用错了我们的生命的动力，很多应该有付出的没有付出，还付出在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今天提出三个很重要的层面。那到底我们是有没有表现出圣经所说的那种顺从呢？啊，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认为妻子因为神的意思，我要怎么样来支持帮助丈夫成为一个成长的人？另外，丈夫也因为明白神的对他的角色，他要怎么样去爱护妻子，以他为生命最主要的优先啊！这个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说，老夫老妻不要弄啊！啊，不是，新的一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顺从、顺服的一个改变，可能不一样哦啊！在跟以儿女的关系上面，我们有没有顺从主给我们的责任呢？做儿女的有没有顺从神给我们的角度来回应父母亲对我们很多的帮助跟指引啊，当然父母亲不是绝对对的啊，在当中你会看到，但是我们对他的这种尊重过程里面，也他让他认识到怎么样才是一个正好的父亲啊，最好的母亲。那儿女本身这个很大的影响啊，那父母亲也是最重要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能够真的按照神的意思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那另外，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现在的工作的范畴里面，我们是否尽忠的，好像服侍主一样来服侍呢？啊，本来我想这个特别这段要再分享一个信息，还在考虑啊，我下次会讲到服侍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看到这里。讲的好像都是在一个层面里面，我们要回应神，但是到底我们是怎么样来回应神呢？是一个勉强的啊，因为你是神，你什么都比我大，我没办法，还是因为我们想在他这些过程当中，哎，这些好来好像对我有些好处啊，我这样做对我有好处来做呢？还是因为你爱他呢？因为你爱这位神呢？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不需要为我们做这些事情，但他却为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要我们从被捆绑的罪跟这种不能够胜过的困境当中能够得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他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要继续的按照他的方向来生活，但同时最关键的就是对我们。这位神有真身的、真心的回应的爱，你这种真心回应的爱带给我们动力，就是去对他有顺从，也有真正的顺服啊！不知道是哪一种啊，都是你甘心乐意。以前在一个旧约里面，一个奴仆，当他跟从主人一段时间的时候，主人就决定要放他自由，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图画。当他放他自由的时候，他完全给他很多东西，让他离开。那这个奴仆，他可以，但是他可以选择，我不离开，因为这个主人对我很好，他愿意在他耳朵里面弄上一个记号，表示我愿意一生跟着他，因为他爱我。我相信这个图画就是表达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明白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的最好的图画。连我们对神的这种，好像我要不单单是选择顺服， 更是选择完全的听你啊，这个是更最好的图画，是根基于是有爱，因为神爱我们，他不会欺负我们，他不会做任何事情，而且他是绝对明白我一切，我都自己不明白自己，他最认识我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也能够在我的情况里面鼓励我继续的按照他的方向建立一个他不言的生命啊，所以今天。这个爱的顺服啊，不知道听完怎么样？神给我们最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就是爱的顺服。这个爱的顺服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记，也是我们群体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那我上次啊，我们的 DNA 一定要爱，那个爱就是从爱神产生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我们在新的一个开始啊，在新年，让我们再开始调整一下。如果在特别这个具体的三方面，到底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生活呢？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生活？父母亲跟儿女有没有？我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同样的？如果是出于爱的话，让我们。用爱来经历这种改变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在你里面凡事都可能。一个破坏的婚姻，在你里面因着爱的顺服，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家庭的关系，我们在各样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听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自由的、开开心心的爱你，以致我们经历到你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你是我们的父，你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来用一首回应的歌来。对神表达好，我希望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这里说爱，我愿意，不是勉强啊。所以爱让我体会这歌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好，爱是指家乡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啊，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柔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享福，我愿意享福，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享福。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的主。
Amén.